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2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独居不寂寞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日。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今年70岁，老伴去世近10年了，儿子原来和我一起住，前几年他们在另一个城市买了房子，就搬出去自己住了，现在我一人独居。在常人看来，我很孤单，没人照顾，没有所谓的天伦之乐，但我却感到生活得很充实，也很幸福，每天都乐呵呵的。因为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看管，有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要做，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下面是我在看似孤独与寂寞的人生中如何走好修炼路的点滴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我安排了充分的修炼时间和优越的修炼环境。很多老年同修都有过培育第三代的艰辛和付出，但是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这样的路。我儿子35岁才结婚，结婚后几年不要小孩，那时我负责给好几个同修打印和传送真相资料，还经常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时间确实很紧张，他们没有小孩，对我做三件事没有丝毫影响。去年儿媳怀孕了，再过2个月就要生孩子了，我心里也多次想过，我的修炼环境是不是要发生改变，婆婆伺候月子，帮带小孩，这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，如果需要我做这些事，我也得尽力做好，就打电话给儿子，叫他们早些到我这里来，在我这生小孩。但我有一念很坚定，也很明确，带小孩有带小孩的修炼环境，不带小孩也有不带小孩的修法，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只看师父需要什么，一切听师父安排。前些天，儿子打电话来说，他媳妇准备去他妈家生小孩，原因是媳妇在他们老家有医疗保险，生小孩可以报销费用。另外，他妈妈、爸爸都比我年轻，又闲暇无事，可以帮助带孩子。为了成全此事，媳妇的爸爸一开春就动手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翻盖了，房子很大，还铺了地暖，条件蛮好的，现在已经搬进去居住了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弟子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成就弟子，不用我带小孩，我还可以继续用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。我万般感谢师父给予弟子的最好安排。我妹妹小我2岁，也是老弟子，20多年来我们互相帮助，建立资料点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等，始终走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。现在他完全承担了上网、下载和真相资料的打印制作，就连买耗材也不用我了，妹夫帮助买。我妹夫会开车，只要我张口，想去哪儿他就开车送我去，从无怨言。看我一个人做饭麻烦，他们经常包包子、包饺子、蒸馒头给我，我去他们家是连吃带拿，支持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出去救人。我知道我劝三退人数的增加也有他们的一份辛劳。第二部分，看淡钱财，以救人为大。一，为了节省时间多救人，我放弃了盖房子的念头和打算。我住的房子56平米，只有一厅一居室，但有一个43平米的大露台。为了扩大居住面积，小区里先后有几十户都把露台封上了， 一居室变成了三居室。我们这房子是一平米20000多，封上露台等于房子增值了几十万，而且物业还透出风来，现在还允许盖，以后就不让盖了。有几次我也心动过，理由是房子小，孩子们回来了或者亲戚来了还得睡沙发。另外楼上邻居家露台的雨水管就通在我家露台上，他们家还养狗，经常往我家滴那些脏水，封上露台，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但权衡一下，哪头轻哪头重，经过认真思考，我放弃了盖房子的念头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，为了多救人。我看到邻居家从盖房子到装修完毕都得几个月的时间，虽然盖房子也能有机会讲真相，比如盖房子的工人买材料的过程中也会有有缘人，但是和我每天出去专门找人讲，那是没法比的。师父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，可是大陆还有很多世人没有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，还有很多世人不了解大法真相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大都是对师父正法抱有坚定的信念，丢下了自己神的光环，冒着天胆下来得法的呀。一旦正法结束，他们就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了。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话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，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，一步一步到了一层，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，到了哪一层天体，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。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，不是他的，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？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，你们知道我啥感受？我想，等我盖完了房子，那些现在该救度的生命却失去了机会，师父是啥感受？我不能让师父失望。几十万的损失，宽敞的住房，这些问题对人来说很有诱惑，但对一个修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来说，没有意义。金钱有价，生命无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，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师父的这段法早就刻在我的脑子里了，因此我果断地放弃了盖房子的念头，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住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来。二，我的钱很少白花，在我眼里哪个生命都珍贵。别人买东西是看自己喜欢什么买什么，谁的东西好便宜就买谁的，我不是，我买东西是看人，这个人面熟讲过真相我绕着走，这个人新面孔管他多少钱搭个话少买点先三退，再讲大法真相。为了讲真相，我的饮食习惯都改变了。一个妇女卖粽子，我本来很少吃粽子，不想买，但一看是新面孔，马上改变了主意，买几个，吃不了就冻上，慢慢吃。几句话，帮她把加入的少先队退了。大法真相她也很喜欢听。有一个老乡在帮助儿子处理积压的货物，半天未开张，心里有些急躁，我就想买他点东西，看了半天也没有我需要的，就买了一套小镊子、掏耳勺等。那个小镊子后来帮同修改字还用上了。我们聊了很多，顺利地帮他退出了少先队，后来又帮他的女儿做了三退。有一天碰上兄妹俩卖粉条，一说话和我是老乡，很亲切。他说疫情闹的，最近没活干，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。 他卖的粉条10元一斤，有点贵。我心想，什么贵不贵的，哪个生命都不是用金钱能衡量得了的，都珍贵。我说，成全老乡，买点。他们很高兴，想真相也很顺利，哥哥退出了团少先队，妹妹退出了少先队。我家周边开个新店，我必光顾，尤其是超市新开业的前几天，我都是连续去好几次，一是顾客多，二是售货员也多，新开业人多，超市大，都是抽调很多其他店的员工帮忙，这时正是我讲真相的最好机会，每次三退人数都不少。前一阵子提倡摆地摊，我家小区晚上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卖东西，有撤店甩货的，有没工作了想挣点生活费的，我一看也都是新面孔，就挨家看，需要的就买些，然后就聊天，不需要的就跟人家解释一下，也都理解，一晚上也退了十几个。现在我们小区地摊不让摆了，我又在其他地方发现几个允许摆地摊的地方，老办法效果也不错。第三部分，和同修集体学法，互相鼓励，各自归正自己，共同精进。我家离临近县的一个大型社区不远，这几年我经常骑电动车去那里及周边的农村发资料讲真相，因为我发现那里的世人大都淳朴善良，但三退保命的事很少人知道。有时我就想，要在这里碰到个同修多好，我们一起救度这一方。今年上半年师父成全了我，经同修介绍，我认识了一位比我小几岁的同修，我们在一起学法切磋，互相帮助。这个同修也是得法较早的老大法弟子，过去在老家时他家是学法小组，同修热情善良，曾经引导了很多人得法走入修炼。720邪恶迫害大法，同修也没少给警察讲真相，也过了一些关，贴不干胶，发资料证实大法的事也没少做。但近几年家庭搬迁到这里，离开了整体，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，就走了常人的路，吃保健品提高免疫力，腿疼就贴膏药拔罐子等，说学法也学不进去，总犯困，他也很苦恼。他说过去遇到过几个很精进的同修，见他拔罐子就不理他了。我说我们从头开始，多学学法，归正自己，追上来。同修的丈夫不识字，但他们家是学法小组时，大家学法他也跟着听，也懂得很多大法法理。同修走了常人的路，他的丈夫也听不到法了，天天看电视遛狗。我深知师父对每个大法弟子的珍惜，尤其是对720以来走出来的同修，师父更是无比珍惜。我想同修把他介绍给我认识，这是师父的安排，一定有我们需要共同提高的因素。我每周去他们那儿三次，骑电动车半小时就到，上午我在他家周边小区或菜市场周边或村里讲真相，中午随便吃点东西，12点前去他们家发完12点的正念，我们就学法，开始每天学2讲转法轮，现在学1讲，然后学师父其他讲法。我感到我们都有提高，我过去也经常去他们那儿讲真相，往往去一上午，回家后感到很疲乏，下午自己学法时爱困，很随便，对自己要求不严实，就睡着了。同修也说他自己学法总爱困，学不了多少。我们在一起学法，互相约束，困了精神起来接着学，一下午经常能学4个多小时法，而且犯困的现象越来越少，有时还很精神。 我体悟到了师父为什么让我们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的良苦用心了。可惜现在我们还没有条件集体练功。一边学法，我俩还一边对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。学习《法轮功》这本著作时，同修帮我纠正动作，他的动作比较标准，我就跟他学，纠正自己动作不准确的地方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人业力总要还的，就是这样一个道理。我们这里做的是要从你生命的本源上，把你肮脏的东西全部都推出去。可是没有人做这种事情，只有修炼能做。我们给你做这件事情。我俩重温师父的这段法，对病业的认识又更加明确了，认识到病业的出现是师父在给我们消业，是大好事。同修说，这几年我就卡在这个问题上了，没过好病业关。好多年没有学转法轮法解了，书中有这么一段。弟子，过去有的人用观音的香预知事情，现在用师父的法相给观音像开光后，香谱还可用不可用？师，你用那个香谱干什么呢？那不是常人的做法吗？修炼的人，你预知什么？你想知道什么？你有没有难？你好躲过去，躲过去了你就提高不了了，那还怎么修？看你发不发财，你做好事情，你工作做得好，或者是生意做得大，自然就有。这些事情都是常人的事情，不是修大法者所为，小道当然可以用。学到这里，同修说，我还用香谱预知过事呢。过去他学过佛教，对不二法门的认识还不是太清楚，知道自己错了这么多年，很懊悔，说要把那个香谱销毁掉。我觉得这是个大收获，不二法门的问题对修炼人太重要了，修炼不严肃，有一点不正的地方，都会对自己的修炼造成障碍。后来我发现，有些大法书同修还没有改字，有的改过还改错了，我就把书拿回家帮他改。同修很感动，因为这个改字的量比较大，要用很长的时间。有几次改字改到半夜快12点了。和同修一起学法后，我们都有收获。先说我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法时间长了，法学得多了，通读的效果也比自己学的时候好。同修也很愿意我俩一起学法，我看他变化很大。我初见他时是病殃殃的，现在很精神，还发了不少翻墙二维码，劝退了十几个人。同修的丈夫也有很多变化，我俩学法，他就在旁边听法，也不看电视了，有时间就看技术同修帮助录制的大法真相片。前些天，他们和女儿去外地，他协助同修发了不少翻墙二维码，还机智地躲开了一个跟踪他的人。第四部分，看着世人的觉醒，更觉责任重大。一，超市卖货员说，他们很多人都相信法轮功说的是真的了。疫情刚有回落的一天，我去一个大型商场讲真相，那里超市的一个卖货员跟我说，阿姨，闹瘟疫期间，我们很多人在议论您呢。我说，说我什么了？他说，我们好几个卖货员都说，看来这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个阿姨不是告诉过咱们三退保命的事吗？这不应验了吗？我说，别忘了家人，让他们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，赶快退出党团少先队。他们点头微笑，看得出他们心里很高兴。二，感恩大法的学生。还有一次，我碰到一个学生，老远就笑眯眯地走到我跟前，说，奶奶，您还认识我吗？我说，不记得了。 他说，那天您给我起的化名叫君健，还有叫君康什么什么的，他指着身边的同学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是闹疫情之前，我多次去过学校，利用放学的时间帮孩子们三退。那时说起人有难了，他们可能还似信非信，现在不同了，面对可怕的现实，他们更清醒了，对法轮大法认识得更深刻了。我给了他们几个翻墙二维码，我说，拿回去几个，给家人和同学看真相，早日被大法师父救度。孩子们很高兴，欣然接受。从他们的脸上，我感受到他们对大法的感恩。眼看时间飞快地过去，救人的时间一天天减少。看着那些沉浸在歌舞升平中的人们，他们不知或不信大劫将至。我真想有个分身术，把大法救度众生的福音快快传给世人。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期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感恩师父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守住根本，破除人心》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2日。年前就发现家里的水龙头有点漏水，前几天丈夫同修拧开看，说里面的阀门松了，得找那种搬前拧紧点就好了。我说，龙头漏水得找找修炼那里有漏了吧。嘴里那样说，可实际并没有用心去找。过了两天，出门刚好遇到同修，同修说，牙齿坏了，拔掉了好几颗，自己悟道是不注意修口造成的，心里很不好受。这时我还没意识到是师父借同修嘴点化我要修口，还告诉同修，自己一颗牙齿前些天吃硬东西时也磕掉下一块。可能师父看我不悟，晚上很晚了，想上明慧网，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一篇交流文章，一下点醒了我。真是感谢师父，也谢谢这位同修，感觉这篇文章好像就是写给我看的。平时还觉得自己修口还可以，常人的事、同修的事、社会上的事很少议论，可就是没有重视在家里的修为。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家庭这个修炼环境最能暴露人心。平时和同修接触中，有时为了维护面子心、求名的心，有很多人心没表现出来。在家庭这个修炼环境中，都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，一言一行都不用去掩盖了。丈夫得法晚，最近经常说，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还不如以前了？因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经常在丈夫面前数落婆婆的不是，最多指责的是婆婆的偏心，带着怨恨心、气恨心，有时说起来没完没了，丈夫都听得不耐烦，看她的眼神与表情都是无奈的。这时我也说，是我不对，要修口，可我感觉自己说这话只是在表面上，内心并没有触动，而且这种状态反反复复，我意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，这已经不是不修口的问题了，而是心性反映出的状态表现。我也真不想被这样的人心带动，可有时婆婆的表现和说出的话，好像就是往出勾那颗难以放下的人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想不想修， 你能不能修，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理也给你讲了，法也给你讲了，你自己还不想提高，那你怨谁呀？我今年58岁，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，转法轮不知学了多少遍了，修炼到现在还被常人心带动的这样不理智，这哪是真修弟子的行为呀？这个心不管它隐藏多深，今天我一定把它挖出来灭掉。师父在诗词《红楹二·别哀》中开示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师父已在法中告诉我们，现在是末法时期，整个宇宙在败坏，宇宙从成住坏现在到了灭的时期。师父为解救宇宙天体大穷与苍生，将宇宙大法传入世间，下世前我们都是各自天国世界的王，为各自天体众生下世得法，我们敢于抛下一切，因为只要我们得到大法，就不会被世间一切所迷，重塑神体，就能返回我们无比圣洁的家园。师父正法就是要把宇宙败坏了的一切正到成的初期，而现在自己却想抓住常人中的那些肮脏的东西，甚至还执着的不放。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，如果我们不守住大法，就会被常人的这种利益心、贪心、气恨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怕心、求名的心、面子心、欲望心、不平衡的心、妒忌心所左右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守住根本大法，才能不被这些变异了的人心与观念带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特别到了末法时期，这不好的部分就更显得突出了，就能够使人增长妒忌心。以前总感觉自己没有太强的妒忌心，也不去妒忌别人，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恰恰就是妒忌心的表现。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妒忌心对我们修炼人危害有多大，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是圆满，妒忌心不去，我们的修炼会前功尽弃，所以这个妒忌心一定要彻底铲除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，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人的心放不下，他才说是难的。风风雨雨修炼到现在，是师父在一路的看护，闯过了关关难难，师父为我们吃了多少苦，为我们操了多少心，替我们承受了多少，我们都无法想象。师父珍惜我们，用各种方法来点化我们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提高上来。而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我们的修炼不就是要放弃常人中的一切，从常人中超脱出来吗？现在想想婆婆的表现，这不就是在帮我提高吗？使我能够在这有限的、无比珍贵的、最后的时间里，使我能够认识到并去掉这个强大的执着，我不是应该好好感谢婆婆吗？回过头再看看婆婆的表现，真的从内心感到没有什么不对的了。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末劫乱世之中，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在各个环境中修好自己，担当起我们救度世人的责任和使命，才能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与期盼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